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出生的18岁中美混血滑雪选手谷爱凌代表中国拿下冬奥金牌，然而他在站台领奖的时候全程闭口不唱中共国歌，引发中国网友质疑，而其真正国籍的事实可能让他名誉扫地，有评论认为他在危险之中。10号评论员唐靖远表示，谷爱凌被问过至少6次国籍究竟为何，都以我在美国就是美国人，在中国就是中国人的模糊说法来回应。然而中共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在美方退出美国国籍的记录当中亦都查不到谷爱凌的名字。为此，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对 BBC 表示，中国司法部在2020年放宽了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的规定，让在体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取得国际认可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谷爱凌和其他运动员通过这个程序，因此获得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冬奥会的资格。然而，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明确规定，必须要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才能够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去比赛。如果谷爱凌被发现没有取得中国国籍，只是取得永久居留身份，这个是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对此，有传媒人认为，不单止谷爱凌的金牌和名字取消，中国奥委会亦都要承担责任。这个就是谷爱凌为什么不松口的原因。而他作为美国公民，不代表美国，而代表中国参赛，对他在美国的声誉和个人形象会有重大影响，特别在目前美中价值观有着巨大分歧的背景下，因此谷爱凌的前景相当危险。近日，霍士新闻主持人威尔·海恩在节目当中直言，谷爱凌忘恩负义，背叛了这个不单止养育了他，还将他变成了世界级滑雪者的美国，只有美国才能够提供训练和设施。而他为了赚钱背弃美国，他是可耻的。我认为谷爱凌不得不牺牲他的美国护照，我希望你背叛美国所获得的名利都值得。名嘴卡尔森和威尔海恩在节目当中评论，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谷爱凌，是腐败软弱的美国公司，他们为了换取中国的财富早就背弃了美国。7号另一个霍士新闻网的主播荔枝皮克就在 Twitter 上说，谷爱凌，中国到底给了你几多少钱？这一笔钱值得让你背叛给予你成功的国家吗？网友说，华裔贪财爱钱，不关心公众事务，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度，热衷同中共勾三搭四，而家多了一个忘恩负义的标签。一群舔共的华人将所有华人的路走完，让其他华人无路可走。近来全世界诸多传媒报道的热门新闻不是冬奥会，而是徐州铁链女，但中共官媒却继续沉默。随着全世界的关注和事件的发酵，在舆论声讨之下，大陆官媒终于在10号认定本案涉及犯罪。当日，徐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徐州发布通报说，徐州八孩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杨姓女子，近日经 DNA 检验比对，认定她就是来自云南省福贡县的小花梅，其55岁丈夫董志文涉嫌非法拘禁罪，杨女同乡的48岁桑姓女子及其67岁丈夫时姓男子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说，为了保障杨女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奉裕民政部门已经对他们进行低保保障等等。尽管联合调查组承认这个是犯罪，但在通报下方，数以万计的大陆网友仍然一面倒，质疑董楠为何没有被列涉嫌强暴罪、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并要求全面调查乡村地区长期存在的妇女遭拐卖问题。此前徐州八孩案被揭露之后，董志文一度成为网络红人，甚至上直播带货，受邀为公司或者主持人宣传，还有网红全程开着直播，带着礼物和红包前往探望八个孩子表达关心。当事件引发舆论质疑之后， 徐州辖下嘅丰县县委最初通报辩称，杨董两人喺1988年领证结婚，唔存在拐卖。通报引发更多嘅质疑之后，官方发出第二份声明，改口杨女系因为流浪先至到宽口镇乞讨。官方七号深夜再发出第三份声明话，杨女曾经有一段婚姻，后来因为生病而由亲属从云南带到江苏医病，杨女之后却走失，陪同嘅亲属当下并未报警，亦都未告知其家人。但十号出炉嘅调查结果，驳斥咗此前欲盖弥彰嘅官方通报。对此，网友话，徐州官方发布四次通告，每一次都不一样，实在是因为网友逻辑思维清晰，推理能力太强，徐州官方经不住敲问，怎样都圆不到这个方。还有网友质疑，第四份调查报告徐州公布了，为什么不追究哪个给他们办的结婚证？官方遮遮盖盖调查铁链女事件，有什么黑幕？有网友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还有网友总结，早在延安时期，中共高层全部都是这样的人。十号，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会面。这三个前苏联共和国已经成为北约成员，处于观看俄乌危机的最前线，对欧洲边界战争感到担忧。法新社报道，这三国首脑的会议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构成北约东部敏感战略侧翼，北约在该地区的军事参与正是他和俄罗斯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普京反对北约东扩到和他接壤的国家，要求北约重新考虑他在该地区的部署。索尔茨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就在欧洲展开一系列试图让俄乌危机降温的外交斡旋。9号他在柏林接待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索尔茨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欧洲的安全，我相信我们会成功。之前他在礼拜日说，德国正在立陶宛领导一项北约行动，在那里部署了500名德国军人。他还表示，德国准备向波罗的海国家派遣更多的军队。柏林不愿意让爱沙尼亚向基辅运送德国武器，在最近几个礼拜造成了紧张局势。索尔茨正努力摆脱自己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当中不积极的形象。报道说，索尔茨礼拜一访问了华盛顿，安抚了美国人。礼拜二，他在柏林举行了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威马三国会议。之后，索尔茨仍再次发平衡西方伙伴的期望和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9号晚，澳洲安全情报局 ASIO 局长白杰斯表示，能够接触到敏感信息的澳洲人正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外国间谍的目标。他在最新年度国家威胁评估报告当中说，被外国情报机构盯上的澳洲人包括现任和前任高级政府官员、学者、智囊团成员、企业高层和侨民社区成员。尽管白杰斯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但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在一段影片当中直指确凿证据表明是中共政府在这里操纵这一切。白杰斯说，这一宗被外国政府干预大选的阴谋涉及一个和外国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保持直接和深入联系的富人。这一名富人的目标是秘密地塑造司法管辖区的政治格局，以利于外国势力。他雇佣一个人，使用一个离岸银行账户，提供几十万澳元的营运费用。该雇员开始确定可能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若非支持外国政府的利益，就是被评估为容易受到诱导和可栽培。他们策划了通过慷慨捐款在外语新闻平台上刊登有利的报道，和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提升候选人的政治前景，而政治候选人对这个计划毫不知情。此时 ASIO 采取了行动，白杰斯表示，这些人会试图影响议员，新当选议员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有关该党在国防政策、人权、外国投资或者贸易方面立场的信息。这些信息将会在议员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到外国势力手中。在某些时候，新当选议员可能会被说服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投下特定的一票， 或者游说同事投下特定的一票。我们的干预确保了该计划没有被执行。巴杰斯特别提到，外国政府往往会监视和恐吓那些批评外国政府或者表达和该政权政策相左的观点的侨民社区成员。澳洲绝大多数的议员能够彻底抵制最复杂和微妙的干预。美国众议院多名资深共和党议员2月9号提案，锁定2000多名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直系亲属。这个是押金美国国会提出的针对中共的最严厉、最强硬的制裁。制裁对象将会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该法案将会禁止2000多名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禁止涉足美国的金融系统，不能够交易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这样确保这些党员不能够利用家人来绕过制裁。时评人蓝瑞认为，被制裁的这些中共的官员都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官或者是名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些人一是直接地进行人权犯罪，一是间接地为虎作伥，怂恿人权犯罪。他们将迫害中国的老百姓和人权，压榨中国老百姓血汗所得到的这些钱财，将它转移到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投资。如果不对这些人追责，就是同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最为黑暗的人权犯罪的政府同流合污。该法案还为中共提供了一条出路，如果中共真正停止对维吾尔人在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停止对台湾的侵扰，这样总统可以豁免中共官员至多2年免于制裁。2年之后，如果总统想要继续延长豁免权，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此举是确保某些同中共关系密切的美国领导层不会滥用豁免权。众议员麦克莱恩话，这一份提案是向中共同世界表明，我们对他们咄咄逼人的欺凌策略感到厌倦和恶心。布莱巴特新闻分析，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当中，如果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这个提案明年很有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蓝瑞表示，美国的宪法讲得很清楚，上天赋予的权利，它不单止是美国人享有人权平等，而且是全世界的人。当然亦都包括14亿的中国人，他们应该享有上天赋予的平等的权利。所以这个法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能够体现出美国的天赋人权、平等的精神的法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